我们先开始回答，已经提出的问题。行者无疆说，我在练习觉知主体和客体的时候，觉得这种觉知可以无限扩大，把主体、客体都包围在这个觉知当中。我的这种感觉对不对？也有人有类似的包容世界的体验。有很多人有可能有过类似的经验，就是无论你是在冥想当中，在禅定当中，或者也许你仅仅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仅仅是爬山爬到山顶的时候，突然间你就惊艳到了某一个特别敞开的体验，就好像你站在山顶上，你突然间惊艳到整个的区域，一览众山小。你在觉知当中，如果你主动的扩大你的意识范围的话，你也有可能惊艳到，你坐在房间里，然后你惊艳到房间的墙壁，你甚至更加扩大，惊艳到墙壁以外的各种各样的生命。你的感觉就好像是这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觉知范围内了，你有可能甚至会觉知到远方，很远的方向，远方在地平线深处的，自行车的铃声，或者你开始惊艳到远方地平线深处升起的太阳，你会发现那些太阳，甚至天上的星星、月亮，都好像在你的整个的意识范围之内。这种经验有时候很让人感觉到欣喜，有一种喜悦在里面，有一种恢宏壮丽的感受，好像那个场面突然变得特别的大。类似这样的经验，实际上是你的个人的意识范围在有意或者无意间扩大，你的意识范围包围了整个地平线，甚至整个天空，但是它很奇怪，它只能包围物理世界，它无法涵盖更高的层面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如果当你听一首非常令人陶醉的音乐，或者某一天的午后，当你端起一杯香浓的咖啡，闻一闻它的味道，喝了一口，在这种类似让你陶醉的经验情况下，你会发现你是全然忘我的，而且你甚至忘了周边的环境。你可以回忆一下，当你在音乐的高潮的时候，你情不自禁的就会扬起你的头，你情不自禁的就会闭上双眼。那个如此陶醉的经验，让你忘了周遭的世界。甚至连你的自身你都忘了，你似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领域，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上帝般的领域。但是往往你在这样甜蜜的时刻，你总是把周围给忘了，而且把你自身也给忘了，你处于一个不在的状态，你的自我感处于一个被彻底放下的状态。所以你可以对比这两种经验，一个经验是，你感觉到无限的扩大，你感觉到你的自我里面甚至产生了某种自豪。当你变得无限扩大的时候，你油然而发，会产生某种自豪感。那种自豪感是不是自我的？你的自我在感觉非常好，他自我感觉非常好，他变得更扩大了，更扩展了。这一个扩大的经验实际上是非常符合自我倾向的，人们总喜欢变得更高、更大、更加引人注目，这样你的自我中心感、自我膨胀感就得到了满足。而当你的这种扩大甚至扩大到地平线的时候，你甚至有一种伟大的感觉、壮丽的感觉、极其壮美的感觉。类似这样的经验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意识扩大到无限的一个体验，但是即使它扩大到无限，它仍然是一个自我， 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自我，这个经验属于第五层面的经验。梅赫巴巴曾经给过这个经验一个名词，叫做客观的觉照，也就是你的觉照已经把整个的客观世界都包含在内了。你的觉照突然间涵盖了整个的物理世界、客观的世界，但是它无法涵盖主观世界，那个音乐的高潮，那个香浓咖啡带给你的某种上升感，在这种客观觉照里是没有的，它只能涵盖水平的世界，所以你会感觉在一个客观觉照里面，整个世界是水平的，它是一个水平的经验。这一点在南传里面也提到过，南传这个在尊者阿伽曼传里面他提到。一个内观的行者有可能经过一扇门，怎样的一扇门呢？他说，整个世界这个时候惊艳起来像骨皮一样平，即使你仍然看到山川河流高高低低，但是整个世界在感觉上是一个平面，彻底扩大的平面，无限延伸的平面，你甚至可以延伸到宇宙的边际，但是无论你怎么样体验。那个感觉都类似于一个平面的经验，你可以回想一下，当你觉知你整个跟周，觉知你自身跟周围环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觉到类似平面感？这种平面感就是第五层面的客观的觉照，一个觉知与你同等层面物理世界的经验。第六个层面，梅赫巴巴讲过，它叫做主观的觉照。什么叫主观的觉照？就类似于你在那个音乐的高潮，类似于你突然爱上了某一个神或者某一个人，都可以。你在深切的爱之中沉醉了，以至于你彻底忘记了物理世界。以至于在那个如此陶醉的点上面，你连自身都遗忘，你只注意到你渴望的那个东西。梅赫巴巴曾经给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，他说第五层面客观的觉照就类似于一个人背对着神，面对着世界，神在他的背后，而整个世界。在他的眼前敞开着，他好像是在看整个世界的这个场景，他好像站在山头，后面是神，前面就是整个世界全部的场景，而一个第六层面的主观觉照的经验正好是倒过来的，他开始背对着世界，面对着神，现在世界被遗忘在身后，现在他全身心的。陶醉在对神的专注上，那个神可能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形象，也许是无形的某一个音乐的高潮，某一个香味的高潮，某一个味觉的高潮，所有这些高峰经验都会把你带到某一个无形的顶点，那个无形的顶点，你可以称它为空，称它为光。称它为，法性，或者任何宗教的名词，称它为上帝，你称它为什么都可以，它就是一个你灵魂达到高处的一个神醉的点，一个忘我的点，在这一点上，你是彻底面对着神，背对着世界的，但是最终的那一步你还是没有实现，所以第七个层面就是你彻底跟这个神合一了。跟这个彻底的空无，跟这个源头合一了，所以这个行者无疆的这个经验，实际上是一个第五层面的扩大觉知的经验。这个经验跟你的心轮是相关的。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当你感觉到一个水平扩大的世界的时候，你如果把这个世界向你的身体延伸，它正好会延伸到你的心轮的高度，它实际上是从你心轮扩展出去的，你的心轮非常容易向外扩展。 这个就是第五层面的经验，而迟早有一天，一个人会开始转过头来面向他的挚爱。所以，蔚蓝就是说，爱是冥想的基础，是你与世界的连接点。确切的讲，是你与上帝的连接点。你现在是面对着神的。当你没有在爱中，你总是会掉落。怎样才能维持在爱的体验里呢？你要找到那个神最的点，你要在拉弓跟明亮的状态里找到那个甜蜜的点。一旦你找到了这个甜蜜的点，你就充满了爱。而当你在这个甜蜜的点里面融入的够深，有一天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毫无理由的，你跟那个爱的中心，跟那个爱的源头已经完整合一了。现在你变成从这个爱的源头再一次的看向整个世界，你用你的爱，你的光打向整个世界。这就是一个达到第七层面的人再一次回到世界的体验。他成为了神，他跟神合一了，他跟爱合一了，然后他睁开了眼睛，他把他的爱，他把他的光打向整个天地。所以要经验第六个层面，你必须深深的经验你的爱，深深的经验你的喜悦，深深的经验你的甜蜜。你必须找到那个甜蜜的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后来在日本真正开了花，禅在日本完全融入了生活，它变成了香道，专门烧一种幽隐清淡的香味。你在闻那个香味的时候，能够进入某种沉醉。它变成了花道，在插花的过程当中，你进入了某种沉醉。它变成了剑道，你甚至在舞动剑的时候，你都惊艳到了某种忘我的情怀。它变成了茶道，在整个缓慢的沏茶的过程当中，你渐渐的融入了，你开始忘了你自己。所以这就是禅宗在日本彻底开花的一个原因，它完全的发展成了各式各样的可以让你经验第六个层面的方式。有许多方式可以让你经验第六个层面，各种能让你达到高峰经验的体验都可以使你升上去。一个美丽的音乐，美丽的风景，一首美丽的歌，咖啡，绘画等等，各种方式，只要能让你感受到忘我的，能够感受到无我的，都能够让你上升到那个第六个层面的陶醉里啊。所以一个人其实在生活里面应该非常当心那些能让你陶醉的事情，能让你陶醉的点。你不应该白白的浪费那些神醉的点，应该在你神醉的那个片刻，在你突然间上升到你的内在高度的那个片刻，保持有意识，保持你内在的明亮。如果你是有意识的进入了那个点，那么意味着你下一次将有能力主动的走进去，而且这种主动的走进去甚至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媒介了。你原来也许需要音乐，需要咖啡，但是当你变得对这个高度，对这个高点有意识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走进去。这也就是中外冥想要达到的一个地方。你通过主动的上升你中脉的能量，就一下子进入那个神醉的点，一下子忘记整个周遭的世界。我们学员里面也有人强烈的进入这个神醉的点，这个狂喜。如果别人可以，那你也一定可以，你有一天也能够进入这个神醉的点，它非常的迷人。有人问我回到厨房倒水，看到我妈炸的土豆片就直接吃了， 后来听到我妈在客厅说那是烧纸用的，我已经吃了几片，又不知道是用来给祖先烧的。昨天听老师说关于供奉仙之类的迷信，感受到害怕会受到惩罚的想法。首先在宗教里面提到过一点，所有的烧纸或者烧食物，只有一类众生可以接受得到，就是鬼类，因为鬼类他们的确是需要烧纸或者烧一些这个食物，因为鬼类是非常痛苦的，他们也许几十年、几百年都没有喝过水，即使一滴水都让他们感觉到无限的渴望。如果你的祖先并不是鬼类的话，那么你吃了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你的祖先里面的确有人现在仍然是灵魂的身体，仍然没有进入新的生命，也许你吃的那些东西令他感觉到更加的渴望，那么没有大关系，因为你可以以你的爱心，以你的善良，以你内在的光芒回向给你的这些先祖，他们一样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你的帮助，你的爱，你的回向会使他们降低饥渴的程度，降低他们的痛苦的程度，所以你可以回向给他们。所谓的回向是，当然是个佛教用语，实际上就是用你的善，你的善良的心，对他们，对上帝祈祷，对于神圣力量祈祷，然后希望那个神圣的力量加持他们，希望他们身上的痛苦、身上的黑暗、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烦恼降低，只有神圣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。你并不是说你直接去帮助他，你是向神圣的力量祈祷，让神圣的力量放光，加持他们。所以你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。对于你自己家族的祖先，你可以供奉一些水啊，供奉一些水果啊，等等，尽量别供奉活杀的东西，荤腥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些没有物质身体的鬼类来说，并不是好事啊，因为你如果供奉了活杀的东西，意味着在增加他的业，杀害生命的业也有一部分会落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你尽可能供奉素的东西，纯净的东西，而且那些东西如果是供奉过祖先以后，你不应该去吃它们，因为那些东西已经跟你的祖先、跟这些鬼类产生了连接，所以你吃下去对你来说是不好的，可能会降低你的振动，可能会吸收到一些负面的能量，所以这些东西在供奉完以后，你就扔掉就可以了，或者倒到河里面就可以了。供奉过祖先的东西尽量不要吃。你可以把供奉过佛菩萨的东西吃进去，这个是很好的。你供奉过更高层面的这些食物，你可以把它们给吃了，因为它们连接了更高的能量，你吃了它们对你是有帮助的。但是你如果供奉的是低于人类的、低于人类层面的鬼道，或者是没有身体的灵魂，你最好不要吃。有人问冥想喉轮是怎么冥想的？这个在瑜伽跟密宗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法。其实冥想喉轮，除了醒着的时候，冥想以外，喉轮一个重要的冥想方式是在睡着的时候冥想。你如果在睡着的时候保持对喉轮的有意识，意味着你将认出你的梦境，这是密宗里的一个技巧。这个技巧有一个原因，你如果在睡着的时候保持在你的顶轮，意味着你将绝对保持清醒，也就是你很难入睡。而你在睡着的时候把你的意识保持在心轮，你将完全进入沉睡，你将对睡眠毫无任何的觉知， 所以在心轮跟顶轮中间有个中间点喉轮，你如果在睡着以后保持你的意识在喉轮，那么将意味着你同时能够产生梦境，又不打扰到你的梦。你保持意识在喉轮，你就并不会太清醒，也不会太昏沉，它正好是个中间点，是心轮跟顶轮的中间点。所以你在这个适当的中间点，你的力量是恰当的，你可以放松的，你的内在潜意识可以放松的释放它的梦境，同时你又能够在这个梦境里保持一定的有意识，能够认出那个梦。所以在密宗里面，对于冥想喉轮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冥想，就在梦瑜伽里面专门被使用的一个技巧。另外一个冥想喉轮的方式是来自中脉的下降甘露。如果你中脉的下降甘露在喉轮足够的滋润，喉轮将被一定程度的打开。这种打开是醒着的时候的，也就是你的喉轮在醒着的时候吸收了足够的甘露的话，它会一定程度的敞开。这个时候，你将你的生活、你的物质生活、你的饮食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的丰富。喉轮在瑜伽跟密宗里面被认为是受用轮，这个受用不仅仅是指食物，而且是指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所以你的喉轮一旦被足够的滋润，你的物质生活、饮食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的丰富。这个是冥想喉轮的两个方面，一个是醒着的时候，一个是睡着以后。有人问容易受暗示的情况怎么办？你要么再加一个暗示给他，当然这个是笨办法。真正聪明的办法是你需要理解，你需要真正的理解一件事内在的原因，这才是真正从根子上解决你容易受暗示的那种倾向。你一旦刨根问底，知道了一件事内在真正的运作法则，真正内在的运作的因跟果，那么所有的暗示对你都会失效，因为你已经明白它是怎么运作了，它的整个因果关系是怎样的。你现在甚至可以操纵你自己的暗示，因为你知道那些暗示都是扯淡。都是忽悠没有文化的人的，所以当你变得有文化，当你了解事物内在的原理，那么你将超越你所有的暗示。下面有一个很长的问题，有人问梦瑜伽是否能够展开来讲，其实在第一个问题里面我们谈到的事情跟梦瑜伽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谈到，在你醒着的时候，你将经验到的第一个经验，极有可能是一个扩张的经验，一个第五层面的经验，而更高的经验反而是一个收缩的经验，一个融入甜蜜中心的经验。你在梦瑜伽里面将完全经验到类似你醒着的时候这样的次第。你也会在梦的世界里，一开始经验到一个扩张的经历。你开始，如果你在你一守你的喉轮，你在睡着以后能够记住，你一定要安住在喉轮，你这个念头记得很牢很牢。然后你睡着以后，你真的能够使你对你的喉轮有一部分的感觉，那么你就开始能够认出你的梦了。而每当一个人开始认出他的梦的时候，他总是很兴奋的，因为梦境显得更加的离奇，更加的变幻，它比现实世界更加的精彩，它是梦幻般的，它是无法想象的，它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吸引住你，一定会迷住你，你会被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梦所迷倒，就好像你在醒着的时候，你会被一个扩张世界的经验迷住一样，一个人有扩张的经验以后，就觉得非常的神奇， 这个世界如此的丰富跟灿烂，各种各样新鲜的事物无穷无尽。而在你第一次走进梦瑜伽的时候，走进梦的世界的时候，你会有同样的经验，你会被各种各样的梦境所迷住，他们没有一个是一样的。你开始经验各种各样的梦，并且尝试在这些梦境里面产生一些作用。你可以把一个梦的场景以有意识的方式改变它，把一个宽广草原的场景变成一个狭小的房间，一瞬间，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，把一头牛变成一头驴。你可以尽情的改变你的梦，你可以一会儿想象自己是在天空上飞翔，一会儿又想象自己是在草原上奔驰。你可以尽可肆意的在你梦的世界里面驰骋，而且有极大的可能性，你会越来越希望你在梦中的世界是宽广无边的，因为一个宽广无边的梦境更令人感到心旷神怡。就好像你在现实世界里，你也总希望首先实现的是一个扩展的经验，一个宽广无边的经验，那个经验总是让人心旷神怡。你在你的梦里面，你也会有同样的倾向，因为你的梦实际上只不过也是另一个现实的经验而已。所以，当你走入梦瑜伽，你也会渴望有，一开始渴望有一个宽广无边的体验，而当你走得够深，当你渐渐的变得更深的时候，也许你的梦里面会出现一些启示的画面。如果你是天主教徒，如果你是佛教徒，或者你没有任何宗教的倾向，但是你仅仅相信有一个梦的老人，也许你真的会看见那个老人，看见佛陀，看见上帝，看见耶稣。据说，据荣格讲，每一个人的梦里面，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处有一个共同的种子，你总是会看见一个穿长袍的慈眉善目、白胡子的老人，他是整个人类智慧的一个总象征、总形象。我相信，大概每一个人的梦里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，而且据说这个人的相貌都是非常类似的，他总是穿着长衫，总是有雪白的胡须，很长。当你在你的梦境里驰骋的够久以后，你渐渐的就会来到一个点，在这个点上，你将会碰到你内在梦境的指引者，也就是这个老人，或者你有强烈的宗教倾向，那么也许是耶稣，或者某一个神圣的人物。到某一个点上，这个神圣人物总是会来，你用不着太担心，他一定会来，无论他换哪种形象都可以，他迟早会来，他也许会给你一句话，也许会给你一颗钻石，也许他会把他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，放在你的头上，而就在那个瞬间，就在他把他的手放在你肩膀上的瞬间，你突然就会感受到无限的被爱，某种无以言喻的、令人极其动容的被爱的感受，突然像电击一般穿透了你。那个梦里的你突然被融化、被穿透了，而那个经验跟你醒着的时候喝一杯咖啡，在一个音乐的高潮里融化是一样的，你在梦里被那个梦的老人轻轻的一触，你也突然间神醉了，融化了。你突然间从第五个层面，梦的第五个层面，一下子惊艳到那个梦里的第六个层面，那个神醉的高点。而当你在梦里惊艳到那个神醉的高点，你往往会惊艳到你醒着的时候，你惊艳到第六层面更强烈的爱的感受，更强烈的光的感受，因为现在在梦境你是没有肉身的，而你肉身的存在对于惊艳那个灵魂的光芒是一个障碍。当你在梦境里你惊艳到第六个层面的光芒，由于没有肉身的障碍，你将更强烈的惊艳到， 那个老人的倾注，或者仅仅是老人跟你说了一句哲理性的话，突然你整个的梦境，其他的场景就全部消失了，一下子融入那个陶醉的点，那个上帝的点，它会让你感觉到无限的爱，无限的光亮，这个光亮就跟你在临终时候濒死经验里面看到一条隧道。在隧道的顶端，惊艳到无限被包围的爱的感受完全一致，无任何差别。你在那个隧道的顶端，惊艳到无限的爱跟无限的光，你惊艳到了这个光，而且每一个人濒死经验回来的人都说，那个光是一种人格，它是有人格的。是一种神圣的人格，上帝般的、母爱般的人格。而你在梦中，你一瞬间惊艳到那个源头，你将完全惊艳同样的体验。你极有可能在那个点真正的醒过来。你如果真的在那个梦瑜伽的明光里面醒过来，那么意味着你就真正的实现了。你以梦的方式。实现了你内在的觉醒，内在的开悟。自此以后，你将对你的梦保持绝对的清醒。自此以后，你甚至不太会有扩大化场景的那些梦境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。现在你的睡眠已经变成了你的冥想，你的梦已经变成了回到源头的通道。这就是梦瑜伽使一个人上升的方式。实际上，跟你醒着的时候，从第五层面上升到第六个层面是完全一样的。但是，如果你在梦里面见到它，那个强度会比你醒着的时候要来得强得多。所以，梦瑜伽的深度实际上比你醒着的时候要深，而且深很多。所以，往往一个古代的瑜伽行者。是首先实现了醒着的时候的第六个层面，醒着的时候融入源头的经验，他以那个经验在渐渐地走到梦里，在梦的世界里面再一次更强烈地惊艳到那个源头的明光，因为梦里的这个源头明光就更强烈，所以梦的世界非常非常的深奥，大家可以。以专注喉轮的方式，渐渐的体验了。有人问我姐夫在，这个危在旦夕，心情非常糟糕。为了挽救他的生命，我用了很多心思，目前看来都没有成功，非常难过。我非常爱姐姐跟姐夫，我应该如何面对死亡？人生当中。每一个死亡都是对你以及对所有人的一个启发，一个真正的启示。因为对于永恒来说，对于上帝来说，从来也没有死亡这样的事。一个人的灵魂一旦在肉体里面无法再一次经验，无法再一次学习，无法更顺利的成长，他将选择离开这个身体。他将选择进入新的身体，以帮助内在的灵魂获得更顺利的成长。我以前记得认识一个朋友，我大概20年前见过他。他是一个男生，非常的聪明。这个男生可以说很少有人像他这么聪明，他太聪明了，而且又非常的孝顺，他非常孝顺他的爸爸妈妈，没结婚。后来2年以后，突然听说他已经没了，然后据说那个原因是他非常想出家，因为他是佛教徒，但是他的妈妈很反对，他因为很孝顺，他就说那我母亲反对，那我就算了，我不出家了。他母亲就很高兴，儿子总算听我的话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。同意了，准备留在家里 继续过世俗人生活这件事以后没多久，大概3个月以后，2到3个月以后，他出差到外地，到工地里视察，蹭那个工地里面的那个升降车，蹭到6楼的时候，突然间钢索断裂，整个人连带那个升降车从6楼直接掉下来，当场死亡。当时这件事情后来有人告诉我的老师舍老，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年轻人如此的聪明，又如此的善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舍老当时给的一个回答是：也许他内在的灵魂觉得这一生无法满足他既定的需要了，所以他选择以最快的方式进入别的身体，再一次回来，再一次能够满足他灵魂的渴望。所以，一个人有2种可能性，一种是他现在的生活已经无法让他继续成长，那么他的内在灵魂就会选择一些方式离开。克里希纳穆提一直活到90几岁，他在圆寂前1年的时候，他曾经跟他的秘书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保持披露教诲，如果保持每天演讲，那么活到150岁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”他说可以非常轻松地活到150岁以上，但是他说如果我停止演讲，也许我很快就会离开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变得没有用处、没有意义了。后来真的，他渐渐地减少演讲以后，他突然间就得了胰腺癌，在2个星期之内他就走了，非常奇怪。一个人，如果你坚持使你的生命保持活力，使你的生命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的前进中学习，那么也许你能够走得更久。你如果已经拒绝了在生命中学习，或者你并不是主动拒绝，而是整个生命的环境使你无法再学习下去了，那么你的灵魂有可能选择换一个身体。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家庭，他选择继续的成长。每一个人的内在灵魂都是渴望成长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所以，其实你并不需要为你的姐夫太多的担心，也许他内在的灵魂知道的比你多，他知道以怎样的方式能够更快的前进，他选择了以某种方式来实现他的成长，所以你其实是应该祝福他，应该以你的爱，以你的光来祝福他。无论他选择离开或者选择继续留下来，其实都是好的，所以你不必要过多的难过，因为生命里面从来就没有死亡，他只是换一个身体而已。而且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，往往特别有连接、有缘分的一些灵魂，会选择集体转世的倾向。这个凯西曾经提到过，那些特别有连接的灵魂，那些连接甚至是来自于他们还是矿物、植物的时候，他们在那个时候也许就是在一起的，也许他们是2棵相邻的树，也许他们是包着某一块金子外面的岩石，那个金子渐渐地进化成了一个人，外面包着他的岩石也渐渐进化成了另一个人，而那些相邻的灵魂，往往会选择一世世的集体投胎，他们会等待，他们在中阴的状态里会等待有缘的灵魂都集合，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，在某一个场景里面，团体的进入另一世，而在另一世，他们往往是兄弟姐妹，或者是夫妻，或者是极其亲近的朋友。所以，跟你真正姻缘深厚的人，并不会离你太远。他们即使离开了这个身体，他们也会以其他的方式回来。所以，其实并不需要太难过。 而你应该做的是，无论是面对你身边的亲人，还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亲人，你都应该以更深的爱来回向他们。这样意味着，也许在以后的生命，甚至是下一世的生命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的充满爱，因为爱总是有回应。如果你爱得够深，那个爱，同样深的爱，一定会回过来。所以别担心，以你的爱来面对他们，以你的爱来面对死亡，以你的爱来面对所有的病痛跟苦难，这是唯一可以超越的方式，并且这是唯一可以降低重担的方式。有人问，既有菩萨又有耶稣，有几个本尊行不行？实际上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是只有一个本尊的，因为你的性格，每一个人的性格，基本上都有两个以上的倾向，也就是意味着你也许有爱的倾向，也许同时也有智慧的倾向，也就意味着你观音菩萨也是你的本尊，文殊菩萨也是你的本尊，你也许有坚强的一面，你同时也有非常母爱的一面，那个母爱就意味着绿度母，你也许度母是你的本尊，而坚强意味着金刚萨埵。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本尊，只不过其中有一个也许特别的强烈于其他，也许你母爱的一面尤其强烈，而坚强的一面相对来说稍弱一点，或者也有的人是，两种性格势均力敌，也有，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些差异，啊，你可以根据你性格的倾向。根据你内在的直觉，感受到你真正跟哪一个神圣是相应的，找到那个真正与你相应的，并且抓住它，不要放。即使这样讲，也有些偏差，因为一个人的性格有可能会有改变的时候。一个10年以前，也许你非常倾向于思考，文殊菩萨是你的本尊，但是10年以后，你更加倾向于爱了。你的某种性格仍然是动态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继续的找到跟你内在真正相应的那个方向，你要随时的观察你自己的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有人讲如何选择健康的食物或者净化食物，食物、空气、水现在让人很担心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健康的食物吧，可以。提醒的是，尽量少吃红肉，因为无论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即使是古代的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仍然是不太健康。何况现代，现代这些猪、羊、猪牛都是吃了激素的，你最好不要去吃它。你吃了，意味着你很容易长瘤子。这些红肉的能量本身都是携带着沉重的这个频率的，你吃了红肉，你很容易往下掉，往下降，很容易变得在性中心累积能量，所以红肉尽量少吃。白肉也许过去的白肉还是能吃的，但是现在很危险，现在所有的鱼虾都是打药的，对，所有的鱼虾，据说螃蟹都是吃避孕药的。激素的，所以意味着你也许能选择的，只能是以更素食的方式生活。在素食的方面，希望你更多的吃长于地上的食物，而更少的吃长于地下的食物，因为地下的食物也意味着那个频率是向下降的，它容易让你向下降，而地上的食物，阳光的食物容易让你向上升，所以你要选择向地上的食物，这也是凯西提到的。同时，你要选择当季的食物，因为只有当季的食物是吸收当季的能量的，而当季的能量是最符合身体。你夏季吃冬天的食物，现在有暖棚的关系， 一年四季的食物都是混搭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考究点的话，最好是吃当地的食物，而且最好吃本地的食物，因为你是生长在本地的，本地的水土、本地的能量、本地的空气，是最最能够符合你的，最最跟你身体能量完全匹配的。所以凯谢提到，你的食物最好是本地的食物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这样，因为你的确需要一些额外的食物。我们要提到一些什么额外的食物呢？我建议大家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生的杏仁，而且是美国大杏。美国大杏是必不可少的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为什么这样讲？现代人癌症太多了，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人不得癌的。你要找到美国原产的大杏，而且必须是生的，只有生的才有药用的价值，有抗癌的能力。凯西曾经讲过，如果你每天吃3粒美国生大杏，可以100%的保证你永远不会得癌。淘宝上有的，大家买起来很方便，到淘宝上搜一下就有了。不要吃国产的、新疆的，或者是这个。这个国产的北杏、南杏这些都没有用，一定要吃美国大杏。美国大杏的颗粒比较扁，我们国产的杏仁比较饱满，美国大杏是扁的，稍扁一点，但并不是扁得很厉害。你们在淘宝上有就有进口的美国大杏可以买，大家可以去买。而且一定要生的，必须要生的，每天吃3粒就可以了。美国大杏可以保证你的体质始终维持在碱性体质，因为一个碱性体质是无法得癌的，癌症、癌细胞只有在酸性体质下才能成活，也就是你多吃肉，你的体质就酸化了、酸性了；你多吃素，你的体质就碱性了。所以，美国大杏是一个保持碱性体质的最佳的一个食物，第二个食物也极其重要。你要菜场里去买，超市里买鲜柠檬，每天鲜柠檬泡茶，鲜柠檬片非常有助于保持碱性的体质，虽然它是很酸的，而且鲜柠檬片对胃非常好。也许大家并不知道，那个酸的味道其实是有助于胃的。像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人胃很不好，卷啊什么的，有老胃病的。像有老胃病的人，你应该去买一个手动的榨汁，就是旋转用的，就手在上面可以旋转，下面有个茶杯的，把那个柠檬一旋转，把这个汁液都榨出来，吃半个柠檬水，一口气喝下去，你的胃病就会当即就会好。也许你会认为这么酸，胃怎么受得了？其实恰恰相反，你如果越是有胃病，你越是要吃柠檬，而且吃了柠檬，你的胃，你整个的胃的功能就恢复过来。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我建议大家人人都要吃的。柠檬你可以直接泡在茶里面，每天当茶喝。有胃病的人可以在胃不舒服的时候，马上鲜柠檬榨半个，把水一口气喝下去。这个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健康是，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做的，你必须做脊椎的按摩，因为整个人身体的中枢就是你的脊椎骨，大多数人实际上脊椎骨的神经在某些部分都是受压迫的，几乎没有特别健康的人，脊椎骨特别健康的人，大概只有7岁以前的小孩才会有。超过7岁，你的脊椎骨或多或少是受压迫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在洗澡或者其他时候要按摩你的脊椎骨，或者你没有别人给你按摩，而且按摩的方式必须要缓慢，一节一节的脊椎揉它，从头颈一直揉到尾这个腰椎，一直要慢慢的揉，把它揉松开，就附在脊椎表面那个肉啊， 你要把它完全的揉松开。你如果没有人跟你做这件事儿，你可以自己做。怎么做呢？瑜伽里面有这个专门有助于脊椎的这个下犬式，这个还有一个反方向的那个叫什么式我忘了。瑜伽里面有几个动作是对脊，就是对脊椎骨很好的，也就是把你整个人向下弯，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把整个人向反方向凹，就是把这个脊椎骨往前弯，往后凹，你选择这样的姿势，然后再选择的姿势是往左边拧，瑜伽里面有另外一个动作是整个人跨弓步以后往左边拧。也就是顺时逆时针转动你的脊椎骨，然后再往右边拧，让顺时针转动你的脊椎骨。你做这四个动作，前面弯，后面弯，左边拧，右边拧，你的脊椎骨就开始有活力了。所以这四个动作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操练一下，很简单，5分钟就可以。你的脊椎骨是最最重要的生命中枢。你如果保持脊椎的年轻，你将很难衰老，你也很难会疲劳，因为脊椎骨一疲劳，你整个人就累了。但是你脊椎骨如果没有疲劳，你整个人都会觉得很轻松。而且对于现在办公室坐得多的人，他的脊椎都是受压迫的，颈椎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瑜伽的这四个动作一定要学一下，很简单，大家可以每天去做。好的，今天的问答先到这里。